说起。那很奇怪哈，他才29岁，为什么会坐在一个专门给老年人办的一个社区的食堂里？实际上哈，就是说他对这个食堂叫做同心会哈，这个社区食堂呢，他是很熟悉。他呢是为了省钱，每天都到这儿来吃饭。他其实是在外企工作，而且呢有他这个工作是会计哈，收入是不错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么省钱的？没有，就是像现在年轻人那样什么月光族啊，出去消费啊，什么接待人之类的，是吧？为什么跑老年人的食堂去吃饭？是因为他说的很直白，他说存钱才会有安全感，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总有点无法摆脱的那种不安全感。我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状况不好啊，他感到非常的焦虑。其实呢，这个不光是年轻人的焦虑哈，中产阶级现在都很焦虑，因为房价大家知道哈，一个P2P 爆雷的话，就把这个最基层的最普通的老百姓的财富消灭了啊，然后稍微有点钱买房子的话，房价一暴跌，他们那个纸面上的财富也没了。然后高端的这个人呢，他们虽然有钱，他们搞信托，结果信托买的也是房地产啊，最后的话他们的钱也没了。所以现在焦虑在全国弥漫啊，这个是很多人他们对于来的话都是有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呢，像这个 Maggie 徐这样的年轻的这个职业女性啊，哪怕是在外企工作的，她也想多存一些钱。那怎么办呢？去有政府补贴的社区中心啊，去这个食堂吃饭啊。这个食堂的价格就比较实惠，菜品也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带有地方特色的。便宜的一道菜的话就10块钱啊，比如说响油鳝丝，那听着不错哈、啊，蒸排骨、红烧肉啊，这个10块钱的话就可以吃到。所以呢，就等于是到那儿打了一份这个食堂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不光是像 Maggie 徐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哈，就是很多很多在附近工作的人的话，他们都到处去搜这样的这个社区食堂啊，然后的话互相之间传递经验啊，哪个地方菜比较便宜，哪个地方菜比较好。然后呢，大家可以注意哈，给大家看一张图哈。这个食堂上面的这个镰刀锤子啊，明确的告诉你这个食堂是姓党的啊。这个中国的经济掉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哈，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呢没有人敢说出来啊，因为你说这个中国的经济是习近平搞的是吧，那这个你可能就被喝茶了啊，甚至被关到监狱里边去了。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文章特别有意思哈，是这个澳洲的一个作家叫李卷啊，他转贴了这个王亚军的一篇文章啊，这个这是王亚军在2024年4月18号写的文章。这个文章一开始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哈，说2016年6月12号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大饼8年之前画好了，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2024年大家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了嘛。开篇的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哈，他说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6-7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王亚军写这篇文章是2024年4月18号，那现在已经是4月25号了，正好到了这个文章周年啊。那么已经满了8年之后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情况？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哈。到2024年的时候，世贸组织给中共的缓冲时间已经到了，发展中掉了啊。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不承认你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承认你是这个市场经济，你的优惠全都没了。美国的企业撤走了，德国的企业家搬家了，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更是早早的就在连番的抵制和怒骂中夹着尾巴逃跑了。然后说中国的外资投入总额也突破了30年来的最低，恒大集团破产倒闭，万达集团变卖资产，连一向以稳健的万科都申请了破产保护，还有曾经富可敌国震惊世界的保利、绿地、碧桂园等等房企脸上也都写满了逾期、烂尾和资不抵债，地方银行的脸上写着暴雷，理财产品的脸上写的卷款跑路，大 A 股民被逼的跑到美国、日本甚至印度大使馆等官方微博留言区哀嚎，自称是免 A 灾民。他把这个中国现在的经济描述了一下哈，特别有好玩的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王亚军说呢，古语云冤有头债有主，罪有魁祸有首，感谢8年前的人民日报寥寥数语便让下岗的、破产的、理财暴雷的、炒股被套的以及买到烂尾楼的、资不抵债的和勒紧 腰带拆的，都找到了原因。大家再重新再读一下这个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真的是充满了反讽啊，说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完了，这个大家可以划重点了哈，政治上已经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完了，经济上已经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崖式的波动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啊，然后的话，中国现在就完蛋了。所以实际上王亚军说的是，感谢人民日报的是说，寥寥数语让我们终于找到了现在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糟糕。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其实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吧？所谓改革的话，就是共产党放开了对经济的控制，所谓开放的话呢，就是向这个外国学习这个先进的管理经验啊和技术等等，也就是说向资本主义看齐嘛。虽然就是说这个中共在政治上一直这个保持高压，但是呢至少在经济上有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稍微放了点手啊，于是经济就蓬勃发展了。但是呢是因为习近平要重新走回毛路线。这就说到津巴布韦股市暴跌的这个事儿哈，为什么现在中国人非常关心津巴布韦的股市啊，暴跌了10000倍，是因为津巴布韦它的这个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哈，是因为它的这个货币出了问题。津巴布韦的货币啊，简直是人类货币史上的耻辱。它发行的最大面额的货币，一张多少钱呢？一张是100万亿。这100万亿的纸钞，一张纸能够买到什么东西呢？可能连一张手纸都买不到。津巴布韦是一个南部非洲国家，它确实是黑非洲啊。但大家要知道，津巴布韦曾经是非洲最富裕的农业大国和南部非洲的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南非之外，就看津巴布韦了。它的 GDP 年增长率超过 4%， 并曾经两年达到 21% 这样的高速增长期，而且它的粮食是常年供应欧洲的。这个国家称之为叫做非洲的面包篮呐。本来他们是粮食大量出口的，结果现在自己都没粮食了。为什么津巴布韦从当年的非洲面包变成一个政治动荡、交困、粮食匮乏、疾病横行、通胀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地方？很简单，就是政治上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嘛，经济上出现了毁灭性，制度上出现了断层式的波动嘛。因为津巴布韦出了一个独裁者，叫做穆加贝。2000年开始，穆加贝啊，这个独裁者津巴布韦的总统就开始大力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强行收回了4000农场主的土地，把他们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黑人。一下子就，当你的私有产权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创造财富，因为你创造的财富随时可能会被人抢走嘛。所以私有产权保护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础啊。结果当时穆加贝把这个土地一抢，完了谁都不愿意再创造财富了，是吧？破坏了津巴布韦原有的经济体系，然后就引发了粮食危机。随后的话，这个国家的农业、旅游业、采矿业随之一落千丈。所以我们看到津巴布韦走到今天这个样子，难免不想习近平啊，也是津巴布韦当年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习近平的话也在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一个拙劣的领导人给这个国家造成的毁灭性的灾难。当然中国还不光是政治上这个再往回走，在外交上也是很愚蠢嘛。这次布林肯来中国的话，就是这个跟习近平谈关于在中俄之间，在这个俄乌战争之间这个站队的问题。中共一方面虽然声称对俄乌战争保持中立啊，但是呢这个最近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又被抓了一个现行，就是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这个浙江的一个这个就是造船厂啊，在舟山哈，这个造船厂叫新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在这个地方停着个什么东西呢？停着一艘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的货船，这个货船叫做安加拉号。这个货船它为什么被美国制裁？是因为它涉嫌转运武器从朝鲜到俄罗斯，结果这个货船就等于是被美国给制裁了嘛。那这个货船呢，它每次出去的时候的话，它都跟做贼似的哈，关闭这个货船上的应答系统。但是呢，这个英国的智库近几个月从旧金山地球成像公司叫行星实验室哈，获得了这一些温加拉号呢正停在浙江省舟山市的新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所在地。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帮助俄罗斯从朝鲜往俄罗斯运武器的这个船，被美国制裁的船现在正在中国接受修理。 怎么发现的哈？就是一般这个船在走的时候的话，它为了互相之间，比如说这个撞上啊，或者在互相之间的话，它一直要往外发送这个船它的位置这个信号啊，这个数据啊，一直要发射。那这个俄罗斯这个牌的船呢，它就不发射这样的信号，别人问它，它也不应答，就处于静默状态那种形式，就跟那个飞机在攻击目标之前的无线电静默一样。然后，但是呢，当它在驶向繁忙的朝鲜海峡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是不开，就有可能不发射这样的信号的话，就有可能会被人撞到嘛，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儿嘛，就等于是摸黑被人撞到了，所以它就短暂的开启了他的应答器啊，结果这一开的话就被发现了嘛。发现了之后呢，发现什么？发现他在中国那儿接受修理了，就是中国现在，在帮助这个运船啊，就是这个气的船只来进行修理。所以这一次哈，等于是布林肯来的时候，他就是明明就是为了跟中共谈在中俄之间站队的问题啊，那这个等于是又给这个布林肯递了一把刀。这个不管布林肯给中共施加多大的压力，咱们昨天提到了哈，习近平他是一定会往坑跳的啊。而今的话呢，站在坑里的普京呢，也一定会死死的拉住习近平。咱们昨天提到说，这个普京呢，可能很快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个事儿呢，今着落啊，这个着落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法广的报道啊。这个普京呢说计划于五月访华，会给习近平赠书。根据塔斯社的报道，4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代表大会上访华。这个代表大会上，当时就有人问这个普京访华的日期哈，他就回答了一下，然后呢，他说他访华的时候会向写本书，为什么送这本书呢？这本书是这个俄罗斯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家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哈，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怎么办啊，就是长篇小说叫怎么办，这实际上是讲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个。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啊，但是它充满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当年列宁就特别喜欢这本书，等于是相当于俄语文学界的一个名著啊，都又带有这种意识形态色彩。那习近平呢，不经常会掉书单嘛，他可能就会讲啊，他喜欢这个什么普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啊，不拉不拉。他真的是不是看过这本书，咱也不知道。但是呢，普京是当真了啊。普京呢说，在五月份去。这个见习近平的时候会给习近平送这本书，就是很有意思哈，你怎么办啊？这本书它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个书上盖了一个章，它是一个图书馆里边的书哈，这个盖章的日期呢是年6月15号，因为这一天刚好是习近平的生日，所以这个是图书入图书馆的时间，是习近平的生日那一天。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喜欢这个书嘛，普京呢就把这本书要给这个习近平带过去，处心积虑啊，讨好习近平啊，让习近平高兴啊，显示普京跟习近平的友谊，这个其实也是给布林肯递刀啊，让布林肯拿着这个啊，再一次的去指责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主要两个话题了哈，就是讲一下这个李强对这个贵州啊这个讲话啊里边强调说不要出现规模性的反贫啊，就实际上打了习近平的脸啊，就说明这个习近平当时的全民脱贫是错误的嘛。还有一个事儿哈，今天是24年的4月25号，25年前的今天啊，就是我曾经在北京亲历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中南海事件，就是法轮功万人大上访。关于这个事儿呢，在2019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套节目啊，是花了4集的时间讲述了当时这个一些亲身的经历和这个事件的真相啊，所以到时候呢贴在下面，欢迎大家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昨天咱们的会员网啊，就是这个净泉的会员网呢，我们发表的这个秦汉史的第58集呢，我们讲了一下关于东汉的灭亡。东汉的灭亡啊，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时代呢，也是很有借鉴作用。东汉灭亡其实跟一件事有关系，这个事叫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啊，他们被称为清流啊，他们是有一定的社会担当的啊，他们也有一定的道德标准。然后呢，就是他们当时抨击这个宦官呢专权，结果呢，宦官因为跟皇帝的关系比较近嘛，当时就强迫皇帝，签署诏书，逮捕了知识分子在朝中的这个重要的支持者啊，就是这个一个是窦武，一个是陈蕃哈，这个都是一个是外戚啊，还有一个是大将军啊，把他们俩给逮捕。逮捕之后的话，知识分子也没有靠山了。然后宦官们就开始逮捕这些知识分子，让他们从此之后不能够再发声啊，不能够再参与这个任何的政治，包括他们的亲戚，包括他们的 这个门生都禁止在从政，而且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石碑上啊，就是这个啊，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禁知识分子在向朝廷提出一些正确的看法和建议，然后东汉呢也就灭亡。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大陆现在的新闻审查知识分子进入是不是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到这个我们的互联网上去看一看哈，这个最新的发表的这一集。因为我们这个频道被 YouTube 停止了盈利功能啊，所以就是请大家到我们的会员网去做一做啊，看一看新闻评论，看看我做的文化产品，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内容是属于免费看的啊，就是像这个像东周列国啊，就是都是免费看的，大家可以去这个试看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中华文明史啊，像这个秦汉史等等，就包括秦皇汉武啊，就是每一部我做的这个历史节目啊，或者是文化节目都有免费的内容啊，就是部分免费的内容可以让大家自己去看的啊。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呢。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上集提到，在诸葛亮兄弟被送到荆州襄阳居住不到两年时间，就传来叔叔诸葛玄在豫章西城遇害。那时诸葛亮已经是一位17岁的青年，个性相当成熟，听到叔叔遇害的噩耗，心情虽然十分悲痛，但是诸葛亮内心也从今以后他就是一家之长了，必须独立承担起照顾弟弟诸葛均的责任，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和弟弟的未来做出选择。幸运的是，诸葛亮的两位姐姐在抵达襄阳不久，就在诸葛玄安排下，大姐嫁给了荆州地区房陵郡太守的蒯祺，二姐嫁给地方最有名望庞氏家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两位姐姐都有很好的，诸葛亮肩头的压力减轻不少。蒯氏家族在荆州襄阳一带是地方上六大望族之一，在襄阳相当有影响力，此时刘表也是家族的支持与协助，才能在荆州立稳脚跟。蒯家的两位儿子也因此被刘表任命为房陵郡与张陵郡的太守。诸葛亮的大姐就是嫁给担任房陵郡太守的蒯祺。诸葛亮的二姐嫁入了庞氏家族，庞氏家族虽然没有人当官，却是当地影响力最大的望族。家族的长老庞德公在荆州地区声望极高，被公认是在野锦绣人物。这义民是飘逸的逸，人民的民，指的是在东汉末年有一群对宦官干政导致朝廷腐败相当不满的知识分子，不愿入朝为官，选择遁入民间，隐居山野之中，韬光养晦。这群被称为义民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常受民间百姓的爱戴与尊敬，庞德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叔叔诸葛玄尚未去世之前，诸葛亮兄弟俩寄居在荆州刺史刘表安排的住处。因诸葛玄在豫章西城公开表态要脱离袁术，归附刘表的节制与管辖，上奏朝廷派他担任豫章太守，诸葛玄就正式成为刘表的部属。由于诸葛玄派驻600公里外的豫章郡，刘表提供住所给诸葛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不过由于诸葛玄突然过世，诸葛亮已无理由继续住在刘表提供的住所，17岁该怎么办呢？一开始诸葛亮原本考虑返回故乡阳都县， 但是徐州当时仍处于战争地区，从逃离来的乡人得知，琅琊郡的阳都县因为战争的祸害日趋荒芜，故乡的人大多四处逃离，而且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已经决定带着继母宋氏避难江东，琅琊郡的阳都县已经没有亲人留守了。再加上两位姐姐，一个在荆州的房郡，一个在襄阳，如果诸葛亮兄弟留在襄阳，彼此之间能够照顾，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最重要的是，荆州襄阳相对来说比较安定，许多名士鸿儒也都避难在此，可以让年轻的诸葛亮有更多学习与请教的机会，这也是诸葛亮最后决定留在荆州襄阳的最大原因。不过诸葛亮虽然决定留在襄阳，却不想靠大姐夫房林太守的关系在刘表府中谋个一官半职，反而决定拜辞刘表，搬到襄阳城西边20里处的隆中村，盖几间草屋，填耕种的农家生活。为什么诸葛亮不愿靠裙带关系依附荆州刺史刘表谋个一官半职呢？这个必须从荆州学术界的地方领袖庞德公说起了。诸葛亮抵达荆州襄阳后的前两年时间，除了在荆州府公办的学业堂进修之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庞德公的家。一方面是因为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另一方面则因为庞德公是一位慷慨重义的地方鸿儒，学问深厚，知识渊博，所以诸葛亮常常到庞家去拜访庞德公，向他请教。每次出入庞家，诸葛亮总是非常恭敬地以晚辈之礼拜见庞德公。没多久时间，很快就发现诸葛亮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拥有非常细腻的分析能力以及出众的表达能力。特别是诸葛亮幼年曾经历过苦难，个性早熟严谨，思虑缜密，不重虚名，志向远大，跟一般年轻人很不一样。庞德公在观察诸葛亮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越来越欣赏诸葛亮，两人竟成了忘年之交，无所不谈。庞德公为了让诸葛亮有更好更广泛的学习，他还将司马徽这位在河南颍川非常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找来襄阳，开设学堂传经讲学，协助他一起指导诸葛亮的学习。司马徽这一位人物在当时以知人育人见人闻名于世，也就是说司马徽很会看人，很会培育人，而且只要是被他亲口推荐的人一定是非常好的人才，所以司马徽在当时被尊称为人鉴，鉴是鉴定的鉴，人鉴就是很会看人的意思，这也是司马徽被庞德公称为水镜先生的缘故。司马徽虽然才高八斗，学识渊博，为人却非常谦虚淡雅，从不骂人。据说有位邻居丢了一只猪，跑到司马徽找猪，这位邻居指着司马徽后院里的一只猪说是他的，司马徽二话不说，当下就把猪交给这位邻居带回去。后来邻居找到了自己的猪，就跟司马徽认错道歉，并将猪归还。司马徽不但不责怪这位邻居，还对他厚辞相谢。这种不重视事物的风范，对人物宽容的谦谦君子之风，让诸葛亮非常敬佩，也成为诸葛亮学习的典范。当时诸葛亮最喜欢庞德公和司马徽交谈，庞德公清奇精辟的时事分析，司马徽渊博精深的学术涵养，都对诸葛亮的思想影响。最特别的是，这两位民间领袖人物都只想悠游乡野，不愿当官。尤其庞德公被刘表找过好几次都来当官，但庞德公都坚持乱世时代绝不出仕。 司马徽跟庞德公的态度一样，也是只想当一位不求名利的隐士。诸葛亮受到他们的影响，自然也就不愿跟刘表求官。加上当时的诸葛亮认为17岁的自己还需要有更多的学习与磨练，于是选择搬到环境的隆中，开始过着半耕半读的隐居生活。17岁的诸葛亮选择不依赖姐姐的裙带关系，不在官府弄个一官半职，反而决定带着弟弟在隆中自力更生，半耕半读。这个决定从他在27岁跟刘备见面提出轰动世人三分天下的隆中对策来看，搬到隆中隐居的决定是很正确的。从17岁一直到遇见刘备，在隆中的这10年期间，诸葛亮是如何沉潜学习，孕育发展出他那精准的分析能力与大智大慧呢？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谈谈青年诸葛亮躬耕龙母悠游学海的隆中10年。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在此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Diverse, independent, yours.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CJSF 90.1 FM, broadcasting from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From Palestine, this is a special edition of the Green Planet Monitor, Voices and Stories from a Warm, Wet Planet. In the 7 months since Hamas's October assault on southern Israeli communities, the Israeli military has demolished over 300,000 Gazan homes, almost three-quarters of the besieged ghettos housing.